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。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进入二月份，农历春节气氛越来越浓了。还记得一年前我们的春节说的故事吗？是镜花缘。那我们曾经说过，其实呢，西方童话的大人国、小人国，甚至美人鱼的故事啊，其实早在我们东方的镜花缘故事中就出现了。而去年春节我们只听了1到20集上半部的故事，今年从今天开始，接续从21集，我们来听完镜花缘的故事哦。我们的故事内容是取自东方出版社青少年文学古典小说全家绘本《镜花缘》。还记得三位主角吗？唐敖是林之阳的外甥，因为科举落榜，所以呢想到海外游历。而林之阳是唐敖的舅舅，是个生意人，搭着商船在海外买卖商品。多久公呢，则是年老见闻广博的老船员哦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《镜花缘》的故事。镜花缘21集，巧遇众亲友。晚上雨停了，风仍然强劲，大家正要睡觉时，忽然听到临近的船上有妇女的哭声，听起来很凄惨。唐敖就派了一名水手过去打听，原来那船也是从家乡来的，因为在大洋里遇到了暴风雨，船坏了不能航行，所以船里的妇人伤心地哭了。唐敖说，
既然是我国的船只，又是我们的乡亲，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难啊。唉，好在我们船上有木匠，明天不妨略为耽搁一下，替他把船修理好，也算是做一件好事了。
林之阳说，
我也有这种想法。
于是命令水手去告诉他们修船的事。船上的妇人听到消息之后十分感激，请水手转达谢意，大家就安歇了。第二天天刚亮，忽然听到外面有叫喊的声音，
快拿钱、
出来，钱拿出来，快拿出来。
唐敖、多九公、林之阳三个人连忙跑到船头探看，只见岸上出现一群盗匪，估计有100多人，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武器，头上戴着浩然巾，脸上涂黑烟，个个都粗腰阔背。三个人一看是强盗，都吓得魂飞魄散。林之阳只得下跪说，
报告大王，我只是个小本商人，船上并没有多少货，实在没有银钱孝敬您，求大王饶了我吧。
站在最前面的强盗依旧大声地吼，
少啰嗦，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索性啊先结束了你的命再说。
说着举起大刀向船上冲来，忽然从隔壁船上飞出一弹，把那为首的盗匪打了个四仰八叉。接着又听到了刷刷刷，一连飞出了几十发弹子，每一枚都正中一人。唐敖一转头才发现临船有个美女，头上竖着蓝色头巾，身穿葱绿色的箭衣，下半身穿了紫色的裤子，站在船头，左手举着弹弓，右手拿着弹子，瞄准几个身强体壮的强盗，一连倒了十几名大汉。剩下的强匪一看苗头不对，立刻七手八脚扶起倒地的人，落荒而逃。唐敖、林之阳和多九公走进这艘船，向那名少女拜谢救命之恩，并问她的姓名。那少女回答，
小女子姓张，祖籍中原，请问三位长者贵姓，府上是哪里？
唐敖说，
他们一个姓多，一个姓林，
我姓唐名敖，都是中原人。
那少女听了连忙问道，
这样说来，难道您就是岭南的唐伯父？
老夫一向住在岭南没错，不过小姐为什么这样称呼我呢？
啊，家父曾在长安和唐伯父以及骆伯父、魏伯父诸位结拜，难道您忘了？
哦，那时候我们结拜兄弟虽然有好几个人，但是并没有姓张的，只怕小姐认错人了。
啊，侄女本姓徐，名叫丽蓉，父亲名叫进宫，因为今夜叔叔蒙难，我父亲无处藏身，所以带着家眷逃到海外来做买卖，并且改姓张。三年前因为父母相继去世，侄女带着乳母本想返回故乡，又因为不知道国内状况是否有变，不敢贸然回去，所以仍然做买卖度日。想不到啊，前天在外海遭遇到暴风雨，船只受损，昨天承蒙伯父派人来说要帮助我们修船，正在感激的时候又碰到盗贼抢劫，侄女为了感谢昨日的恩情，所以拔刀相助，哪里想到会遇到伯父呢？
话刚说完，徐承志也跳过船来了。原来徐承志听见外面有人大声叫喊，早就想要动手，却看到临船上的少女连发数弹打倒了好几个人，认为危机已经解除，便等强盗退了才出来。没想到这英勇的少女竟然是自己的亲堂妹。唐敖把他们兄妹两人的事详细说给大家听，兄妹两人忍不住抱头痛哭。这时忽然看见岸上尘土飞扬，远远的有一队人马朝着海岸奔来。多九公说，
哎呀，不好了，这次一定是盗贼找来更多的人来报仇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徐承志说，
我的武器放在熟世国，走的时候太仓促，没来得及带，船上有没有武器啊？
徐丽蓉说，
哎呀，船上还有父亲生前用的长枪，不知道合不合哥哥的手，水手们都拿不动，现在就放在前舱，请哥哥去看看吧。
徐承志急忙走进前舱，把枪取了出来，恰好合他的手，欢喜得不得了。这时候岸上的人马已经逼近了，个个身穿青衫，头戴如巾，徐承志连忙提枪上岸，发现原来是熟世国的军队。军队前面的一名大将手拿令旗走出队伍说，
我是熟世国领兵上将司空奎，现在奉驸马的命令来请徐将军回国，马上重用，如果不遵守命令，我奉命砍下你的头去回报。
徐承志说，
我在熟世国已经有三年之久，驸马始终没有要用我，为什么刚离开便要重用我呢？即使现在国王让位给我，我也不干，请将军回去把这话回复驸马。现在承志急于回家乡，日后如有机会再到驸马面前请罪。
而那名大将司空奎大声地说，
徐将军竟然不遵守命令，就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
话说完，令旗朝前一指，士兵一声呐喊便蜂拥而上，徐承志舞动长枪以一敌众，锐不可挡，士兵纷纷倒地，司空奎腿上挨了一枪，几乎坠下马来，众军士看到主帅落马，立刻四散逃走。徐承志等军队去远了，刚要回到船上，又看见前面尘土滚滚，喊杀声震天，原来又来了一名强盗，个个头戴浩然巾，手执武器，走在前面的大道，头上插了一双雉尾，手上举着雕弓，大声喊道，
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伤我手下？
说着大眼怒瞪徐承志说，
不管你是谁，先吃我一弹再说。
只听到咻的一声，弹子飞一样的射了过来，徐承志连忙用枪把它拨落，挺身上前，大盗挥出利刃，两人展开厮杀，旁边的喽喽捂着刀枪喊叫不停，那个大盗的武艺不差，徐承志和他打得难分胜负。 忽然大道气刀跌落在地上，把徐承志吓了一跳。原来徐丽蓉恐怕哥哥失手悄悄放了一弹，正中那个大道的脸。他又连续放了几弹，打倒了好几个喽喽。其他人看到主将受伤，连忙将他救起，匆匆逃窜而去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